第三十五段啊，身前不露，是为持戒；若浮于外，为酒必败。有口若哑，有耳若聋。越群立俗，其道乃从。那么这个一小段也是西方确旨觉明妙行菩萨所说的。菩萨是念佛已经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这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。持戒在修行是非常重要的，可是这个戒要怎样持，这个里面讲究就太多了啊。此地虽然说的简单，但实在呢给我们很大的启示，是因戒这才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戒持戒是手段，得定是目的。一般所说的定，在念佛法门里面，就是《弥陀经》上讲的一心不乱。净宗经论里面所说的念佛三昧，这个都是属于定，这是真实的功夫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持戒要慧持。如果不会持戒，完全注重啊在形式上，在四相上，与清净心了无干涉，那就错了。那一种持戒呢，是修人天福报啊，是修善而已啊。所以善跟戒不相同的啊，这个是我们学佛首先要把它辨别清楚啊。你比如十善业道，这个里面呢有身三、口四、意三。这个身三呢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；口四种里面呢有不妄语，那么正好这五戒里面的四种。可是诸位要晓得，五戒跟十善呢这四种名称相同，意思不相同，修持的方法不相同，它的果报也不相同。戒能得定，善不能得定啊。所以这个十善呢，它的目的不是在修定啊，只是在修福啊。所以果报是人天福报而已。这个戒怎样才能得定呢？菩萨在此地这一句就把我们点醒了，要身前不露啊， 可见这个戒呢，是戒自己的，不是戒别人的。常常守住清净心，这是持戒，这叫道共戒，这叫做定共戒。为什么呢？定里面一定有戒，戒里头不一定有定啊，定里头一定有戒，道里面一定有戒啊，戒里头也未必有道。这就是你的层次往上提升了，下面自然都圆满包括在其中了啊。这是要我们学，实在还就是前面业在提示的，要和光同尘。要知道韬光养晦，这里身前不露都是一个意思啊，都是一个意思。这叫做持戒，自己有一点点小善小行，唯恐别人不知道，要大肆地去宣扬。今天所谓是要打知名度啊，这就底下一句了，若浮于外啊，未久必败，保持不久的。为什么呢？那是虚假的，不是真实的啊，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后来一定会败露。惹得世间人耻笑啊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啊，不要讲现实这个社会，现实社会这容易得罪人啊。我们看历史，你看历史上有许多真正有大德大能之人，他在生的时候一生的际遇不一定顺利，也许遭到许多坎坷许多陷害啊，不幸啊死亡，这常常有。可是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呢，后人历史给他翻案啊，给他表扬，后世人对他敬仰尊重啊，这是他真有德了。在当时被人陷害，后来还会有人来翻案啊，有些人没有失德啊，靠着权术欺骗这个在从前是帝王啊，欺骗帝王，欺骗众生，他欺骗一时啊，当时在世也非常之炫耀，可是死了以后啊，后人会批判他了，自己这个身体再没有败露，死了以后还是会败露，何况不等到他死败露的人不知道有多少。这是教给我们一切要学真实，决定不能虚假，虚假是决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啊，这个才叫真正持戒。下面呢，教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修学的态度， 有口若养啊，口有啊，不要说话了。若不是很需要说的话，决定不说，口就没有过失了。有耳若聋，不是正法，决定不听。绝群立俗，这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很不容易做到的啊，所以现在人修行成就实在是远超过古人啊。现在人怎样离开群众呢？在群众里面离开群众，这是上乘的功夫啊，也就是我身跟大众在一起，我心跟你们完全不一样啊，心地清净无染啊，这个就是超群立俗啊。现在要用这个功夫，这个完全是大乘菩萨的境界。其道乃从啊，从是从高啊，啊，这个道就高了，啊，要向这个标准去追求，啊，要努力向上。下面一节是种种握力境界，尽情看作真实受益之处。人的一生有顺境，有逆境，对于大多数初学的人来说，逆境未必不好啊，顺境未必好啊。会处大众的人，会运用环境的人，顺逆境界都能成就自己啊，特别是在逆境里头啊，这个逆境里面就是事事都不顺心，特别是人事环境啊，除人难呢，人事环境呢更是不顺啊，也就是处处都有冤家债主啊来为难你，来障碍你啊，这是逆境。我们在这个环境，如果自己能够回光返照，他为什么不去刁难别人呢？去刁难我呢？这是果报啊，果必有因啊。他来找我的麻烦，总是我过去生中跟他有过节。现在碰到一块了，怨憎会呀！啊，我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晓得这个事实，我安心忍受。我们这个戒呀，从这一生当中就解开了。 这多自在呢！啊，同时在这个环境里修真实的忍辱波罗蜜，我们在这修忍呐，在这种环境里面修清净心，那个心才叫真清净啊！所以这个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逆增上缘啊，帮助我们成就我们，这是真实受益之处。名利、生死、饮食、衣服、赞誉啊，这赞叹啊，这是美誉啊，供养种种顺情境界。这个顺境啊，实在讲比逆境更可怕啊！逆境对于一个毅力坚强的人，反而激发他认真努力、发愤图强，反而成就人了。这个顺境最容易淘汰人，人则迷痴迷在这个境界里面呢。大师教我们呢，尽情看作毒药毒箭呐，啊，他这个东西会引诱你，叫你不知不觉的起了贪嗔痴慢，把你无时的烦恼这个三毒啊勾引出来呀，他真毒啊。它不是假毒啊！可世间人几个人觉悟呢？啊，杀盗淫妄，这个食物业，你看佛在经上跟我们说了，受物是冤家了，他是来害你的，可是世间人呢，都把他看作好朋友，都舍不得离开他，那个道业怎么可能成功？不但道业不能成就，这个世间所修的一点善福都被他折磨完了，修福都修不成了。那么你一生所造作的都是罪业，他是帮助你造罪业，不让你修善福，你说可怕不可怕？啊，所以过去出家人生活非常简陋啊，啊，原因就怕是一个舒适的环境啊，把自己道心的泯灭了，怕这个啊。现在环境不一样了，如果找从前那种苦行的环境啊，恐怕这个里头一个人都没有，人都走光了啊。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警觉到的37节，将身心世界全体放下，作以超方特大之观。此地这个观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人生观、宇宙观。我们的心量太小了，起心动念都是自己啊， 都想到自己本身的利益，或者呢想到自己的家庭，再大一点呢自己的亲属朋友啊，现在这种人已经不多了啊，能够想到照顾亲戚朋友的不多了啊，心量太小啊。这个心量小是决定不能超越六道的，心量小啊也决定不能往生净土的。为什么呢？西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量都很大了啊，都发了菩提心了，要普度众生了啊。我们读无量寿经就很清楚啊，无量寿经里面这个三辈往生啊，上中下三辈，无论是哪一辈往生，经上都是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九品通通是发菩提心的人啊，可见的发菩提心非常重要。那么在四十八愿里面，第十八愿呢就是一向专念，第十九愿呢就是发菩提心。所以四十八愿里头这两愿非常重要啊，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呐、啊，真正觉悟啊，觉悟世间无常，生死四大了，人生是真苦啊，极乐是真实不虚啊。依照佛陀的教诲，老实念佛决定得生。要有这样的见地，这样的决心毅力，这才能把身心世界全体放下。什么叫放下呢？不再把它挂在心上，这叫做放下啊。那么我们心里头牵挂着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通通放下，这就对了啊。这个就是欧益大师在此地讲的超方特大啊，方是十方啊，超方是超越十方啊，达是通达无碍啊。那么你这个心，这个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常住真心的，我们的真心显露了。诸佛与大菩萨用真心，我们也用真心，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三十八节，善有罕逢啊，恶缘变质。这八个字，把我们这个世间的现象可以说失禁，善知识很难遇到啊。 偶尔遇到了，遇到了实在呀，你也不会喜欢他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他的样子，听他说话了，都觉得不入耳啊。那真善知识，善知识讲话叫苦口良药啊，啊，不太受人欢迎。这个恶缘呢，就是时时刻刻会遇到，遇到你还很欢喜跟他交往，啊，到以后吃亏上当，遭了灾难了。后悔莫及，来不及了啊！善知识到哪里去求呢？真的不容易。所以今天有许多同学来问我，我们在这个时代到哪里去找老师，到哪里去找同参道友，真正善知识绝不标榜自己，必定谦虚啊，自己无德无能啊，我不能教你啊，那是真善知识啊。要拍拍胸膛说，哈，我多才多艺什么都行啊，那未必是善知识啊。啊，所以善知识啊找不到了啊。在过去还有一个方法啊，能够找到，那现在不行，现在这个方法被人破坏了。从前是什么方法呢？闭关住茅棚啊，一个人闭关了，在山上住茅棚了，不肯见人呢，这个人一定是善知识，你去找他了绝对没错啊。他是什么？闭关养道啊，他的道业已经成就了啊，成就之后啊，当然他的大师因缘就是弘法利生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他，没有人来请他啊，这个法了是很尊贵的，要请法了，你不是诚心诚意来请，这个善知识不会来找你，哎，我会讲经啊，我替你们讲一部经好不好啊，这个是笑话，没有这个道理的，一定要很虔诚来理解啊，这个才能去的。那么这个善知识自己道业成就了，外头也没有人知道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宣布闭关住山，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他，我的道业成就了，可以做众生的老师了，但是没有人请我，所以闭关住山呢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在修他自己。从前出去参学的人，这个参访善知识就专门找这些人啊，心里头有疑惑不能解决的，求他来指点，求他来开导。如果你找到他，他没有能力帮你破除疑惑，你就可以把他官方门打开出来，跟我一道去参学， 你还不够资格闭关啊，所以闭关不容易啊。现在为什么不行了呢？现在呀，这还没出家就可以闭关了。现在是民主自由社会，讲求人权呢，谁也不能干涉谁呀。所以什么人都可以宣布闭关，什么人也可以去助善，所以这个标准没有了。啊，现在这个闭关助善跟从前不一样。所以这是我们在现前呢找善知识还真的不好找了啊，真的难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最好的我们是以佛为师，以经为友，我在没有学佛之前，我就想到这个事情。啊，现在的人好朋友少啊，古人多啊，我上有古人，我往上面去，我跟古人做朋友。啊，古人也不在了，怎么跟他做朋友呢？书在啊，读他的文章，读他的诗词，就是跟他做朋友啊。啊，以后学了佛了，哦，这个更欢喜，佛是大圣人啊，以佛为师，那是决定靠得住。啊，是以经为友啊，这个是决定错不了的。底下一句说，非咬钉铮铁刻骨履心，何以自拔呢？这两句是形容用心之苦啊，啊，要有刚毅的志气，独立的不拔的精神，成就自己的道义，绝不能够同流合污啊！啊，也就是说，在社会上，处事待人接物一定要坚守原则啊，虽然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要成就功德，在恒顺随喜里面要把握自己的原则啊，不能够舍弃，这样啊才能成就。下面一节也是欧耶大师说的，说何不趁早放下幻梦尘劳，勤修戒定智慧。这句话我们真的能够深深体会欧耶大师的苦口婆心啊。世间人一生能觉悟啊，就非常难得了，觉悟要早啊，越早越好，你的成就越大，你的成就越扎实。晚了总是勉强啊，很难得的啊。所以 这一句话，如果自己没有真实功夫，欧耶大师的苦心不容易体会到。我们看佛教的历史，看看高僧传，看看居士传，古人修行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明心见性了，就大彻大悟了，得禅定的，得一心的，都成就了。我们今天搞一辈子，前途还是渺渺茫茫，一点把握都没有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不能不去探讨啊。他们觉悟的早啊，放下的早啊，所以他就早成就了啊。我们文法太晚了，放下就更晚了啊！这放下才有一点成就啊，若不放下，这毫无成就可言。一定要放下吧。幻梦尘劳，就是通常讲的身心世界啊。前面欧耶大师讲的这个三十七段讲的身心世界啊，这幻梦尘劳，这个就是把一切虚妄不实假的统统放下。尘是污染的意思啊，染污啊，劳是劳苦啊，没有一点利益了，这个要放下了。戒定智慧是性德，是真实，所以要勤修戒定智慧，在这上真正下功夫。戒定智慧充满在我们生活范畴之中，你要时时刻刻见得到，时时刻刻会修，那就对了。第四十节，勿贪世间文字诗词，而爱正法。这是读书人的毛病习气啊，喜欢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障碍你清净心啊。为什么呢？它是激发你感情的。这诗词歌赋引发人的感情，喜怒哀乐，这就长了道。道是什么呢？清净心。道是如如我不动啊。所以佛教界初学，你看八关斋戒里面就清清楚楚教导我们 可以啊。唱歌跳舞看戏，这个不可以的啊。这是决定有爱道心的啊。啊，那么这个诗词歌赋啊，跟这个是一类的啊，所以不可以贪着啊，这是妨碍正法啊，要把它舍弃的干干净净。在没有学佛之前学的这些东西，学佛之后啊，拿它作为戒淫众生的工具，这个很好，未尝不可啊。以前没有学，现在出了家了，再去拼命去学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弘一大师他这个译书是在没有出家之前学的，出家之后啊，你看他用书画了来戒缘，戒淫大众，跟众生戒这个文字缘呢，戒得很深，这个可以的。所以说，这个他已经不妨碍道心啊，他不妨碍啊，所以这情形我们一定要晓得。我们过去没学，现在就不要再学了啊，一心一意啊。去读经，去念佛，这是我们的正事啊，这是正法。物主兼贪嫉妒我慢皮肤习气，二字回向啊，主是追逐啊，啊，不可以随顺呐、啊。不可以习求啊，兼是吝啬啊，贪是贪爱啊，嫉妒我慢就是共高我慢，这些都是烦恼习气啊。烦恼已经断都断不了了，还要天天增长，那还得了吗？啊，我们每天念佛，念佛求什么？念佛求一心不乱。念佛要求功夫成片。啊，你有了这些障碍，做不到了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要时时刻刻警惕的，烦恼一定要远离分别执着，一定要舍掉啊！这把我们这个念佛功夫上的障碍就排除了。我们得一心，我们得念佛三昧，那就有了指望啊，这一生呢，这个往生才有把握啊。第四十一，内不见有我，则我无能，无我了啊，谁有能呢？外不见有人呢，则人无过了，谁有过失啊？觉得自己很能干，很了不起， 看到别人都有过失，都不顺眼，这就是有人相有我相啊。金刚经上讲四相都具足啊，这四相具足，经上说的很好啊，既非菩萨，那真的不是菩萨。这四相都没有了啊，这就是菩萨了。这是诸佛心目当中承认的菩萨。你如果还有我相，还有人相，纵然受了许许多多次的菩萨戒，你也不是菩萨。这个要知道的。这个三规五戒菩萨戒，戒是可以承受的。我们是皈依三宝，不要搞人情佛事。是皈依三宝，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。所以受皈依的时候，这一个法师是代表僧团来传授皈依，而不是皈依他一个人。所以皈依只有一次。假如对于皈依的意义不懂得，我们这边呢有传授三皈的录音带，回去多听几遍就可以了。